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2021年的6月23号，印着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艾伦·图灵头像的50英镑钞票正式在英国发行。这一天也是图灵诞生109周年纪念日。这个生日礼物确实有点特别。新的50英镑的设计从多个角度向图灵致敬。其中采用了图灵在1951年拍摄的照片，由 Elliot and Fry 拍摄，也是英国国家肖像画廊藏品的一部分。背景是自动计算机试点机，这也是图灵设计的试验模型和第一批电子储存程序数字计算机之一，被称为炸弹机器的技术图纸，这是图灵用来破解德军密码的主要工具。而在钞票下方印着的表格和数学公式，则来自于图灵在1936年的一篇论文，名为《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性问题上的应用》，这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这篇论文引入了图灵机。钞票下方还有图灵的一句名言，写着：“这不过是将来知识的前奏，也是将来知识的影子。”这是1949年6月11号，图灵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而名言上面的签名，则是1947年图灵在布莱切利公园的游客手册上留下来的。以二进制的形式呈现在自动收报机上的图灵的生日，1912年6月23号。图灵认为这种格式可以用来将数据输入机器，而这样的二进制形式的展现也同样体现在了新版的50英镑的钞票上。另外，钞票的传统防伪箔已经换成了微芯片设计，螺旋的向日葵图案则是在向图灵在形态遗传学方面的贡献致敬。另外，新版钞票由特制的塑料制薄片制作，为塑料钞票，更为耐用，也更加安全，而且更难以伪造，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安全系数最高的系列钞票之一。在设计新版50英镑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曾经向公众征求意见，不到6周的时间就收到了将近23万份提名，其中涉及到989名科学家。最后由科学领域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候选名单， 入围名单的个个都是大神级的人物，例如霍金、拉马努金、保罗·狄拉克、罗莎琳·富兰克林、玛丽·安宁等等，当然还有图灵。而最后是由图灵胜出。由于这个在人工智能界当之无愧被封神的人，他的成就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让他的胜出毫无悬念。图灵被称为 AI 之父，在数学领域他解决了困扰数学界30年之久的希尔伯特可计算性与特判定问题，是数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生物学领域，图灵第一次触及到了复杂系统的自组织问题，他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课题：一锅无序混乱的化学汤当中如何创生出了生命呢？现在啊，这门学科仍然是自然科学中的前沿显学。在哲学领域，图灵基于人工智能和复杂系统提出的很多命题，至今依然还是哲学家们思考和辩论的重要议题。图灵的力量并不在于他究竟解决了哪些问题，而在于他为人类开创了一系列全新的科学方向。在他故去60多年之后，这些方向仍然是人类最先锋、最前沿的研究领域。而以上我们所提到的都还仅仅是他在学术方面的一些成就，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响当当的称呼，那就是 World War II Code Breaker， 顾名思义就是二战密码破译专家。直到今日，许多媒体在提到图灵时仍然会用这个称呼来给他冠名。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图灵作为破译了英格玛密码机的英雄，他为盟军最终成功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有科学家估计，图灵小组的杰出工作使得盟军提前至少4年战胜了纳粹德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累累的人，他的生命却结束得突然而又悲惨。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带您一起回顾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短暂却又辉煌的一生。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人工智能之父的数学奇才艾伦·图灵，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盟军打败纳粹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破译了德军最引以为傲的非常复杂难解的英格玛密码，从而了解了德军的动向，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假如没有图灵破解密码，那么二战可能还会多打上几年，因此图灵算得上是书生报国的一个经典案例了。此外，他还是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崇拜的偶像，甚至有传言说苹果电脑闻名于世的公司图标 logo 那一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就是要致敬因为吃毒苹果而英年早逝的图灵。有人评价他作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以及二战英雄，图灵对于人类的贡献是非常深远的，他是一位巨人，而现在很多人都是站在了他的肩膀上。那么艾伦·图灵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平凡的人生呢？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回顾。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语去描述艾伦·图灵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三个单词：战争英雄、同性恋以及计算机科学的缔造者。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图灵作为破译了英格玛密码机的英雄，他为盟军最终成功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图灵在数学和逻辑方面的辉煌成就也为现代计算机或者说整个数字时代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蓝图。为了表彰他的开创性贡献，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图灵奖，也就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作为该领域最高的奖项，于1966年被正式设立。1912年6月23号，艾伦·图灵出生于伦敦。他从小天资聪慧，9岁时，他就读的小学校长曾经给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见过聪明的孩子和勤奋的孩子，但艾伦是个天才。” 1922年，10岁的图灵开始着迷于国际象棋，经常自己一个人长时间的思考复杂的棋局。13岁时，虽然数学老师赞扬他是天才少年，但是在一所重视人文和经典教育的学校里，他的数学天分并没有得到认可。尽管他上课时经常心不在焉，考试时却总是会拿到高分，这让老师们既生气却又无可奈何。中学时期，他与另外一个天资聪慧的男同学克里斯朵夫·莫尔卡姆成为了至交，甚至有人认为克里斯朵夫可能就是图灵的初恋。然而这位好朋友却在1930年因为肺结核而不幸去世了。痛失挚友的图灵从此更加专注于科学研究，希望实现好朋友的遗志。1931年，图灵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专攻数学。在剑桥大学浓厚的学术环境里，图灵仿佛如鱼得水一般，学业和社交活动都非常的成功。他还参加了划艇队，长跑成绩也创下了优异的水平。1934年，图灵以最优异的1等荣誉成绩毕业。高水平的毕业论文使得年仅22岁的图灵成为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士。1936年，图灵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并且于193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也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研究出了极具开创性的想法，其中包括可以解决复杂运算的通用计算机的概念。后来，图灵因为这个想法发明的图灵机，也让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数字计算机之父。至今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计算机房都仍然是以图灵的名字来命名。除此之外，他还研究密码学，而这一点也是在日后让他名声大噪的一门研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图灵被英国军方秘密地邀请到历史悠久的布莱切利园，一座位于英格兰米尔顿凯恩斯布莱切利镇内的宅地。这里其实是二战期间英国政府的密码和暗号学校，是进行密码解读的大本营，也是后来英国情报安全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图灵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盟军破解德国纳粹军方复杂而精密的通讯安全系统英格玛密码机。这种当时先进的密码机由一系列不断随机变化的转子组成，其结果拥有着多达100万的3次方种不同的可能性。这个夸张的数字一时间让盟军感觉啊，那真是无计可施啊。而德国军方也因此非常自信地以为盟军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破译他们的通讯系统，而这也为他们之后的挫败埋下了伏笔。在战争期间的某日清晨，盟军从一艘德军潜艇处截获了一段通讯信息，后来表明这只是敌方内部交换的一份天气预报而已。然而图灵却抓住了这次机会，把它变成了意想不到的突破。图灵在这份加了密的文档当中窥探到了常人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一种可以被利用的加密模式， 并且依照这个模式不顾反对地坚持建造起了一部绝无仅有的巨型机器。而且他还声称这部机器可以快速地区分拥有百万种可能性的代码。事实上，当时完成的第一台解码机通过极其复杂庞大的计算操作，成功地在一分钟内就破解了两条讯息。由图灵领导的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的密码系统英格玛，从而为盟军带来了巨大的收获，让英国舰队能够在大西洋上安全的航行。要知道，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丘吉尔在内，都坚信大西洋上的德国潜艇是盟军最大的威胁。之后，图灵在战争期间做出的第二个巨大贡献，便是破解了 TANI 密码。这是一种高度加密的代码，被用来让纳粹元首希特勒与战场上的军官做直接交流。然而，即便如此，依旧在不久之后便被图灵的解码机所破解。甚至据传言说，盟军曾经通过破译系统获取到了希特勒和他的将军在早餐时间的对话内容。最终，凭借着强大的破译机器，德国军方在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等级的通信加密系统都被一一破解了。这不仅让盟军能够事先了解到德军的军事指挥和计划，牢牢锁定敌方的每一丝动向，更是允许己方对电报进行篡改和伪造，从而扮演起了一个难以识破的双重间谍的角色，从而使得盟军抢占了先机，有力地破坏了纳粹的战争攻势。1949年，图灵由于在二战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1949年，艾伦·图灵由于在二战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还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副主任。第二年，图灵在他著名的论文《计算机和智能》中第一次提及了人工智能问题。一路看似顺风顺水，然而到了1952年，由于一起图灵向警方报告的盗窃案，这位数学天才的人生来到了转折点。在案件调查中，警方发现盗窃案的嫌疑人实际上与图灵发生过性关系。当年的英国，同性恋仍然为法律所不容。根据当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刑法修正案，艾伦·图灵以严重猥亵罪被逮捕并起诉。在当时强烈的反同性恋呼声当中，图灵不得不接受所谓来自正义的惩罚。在判决的那一天，法官给了图灵两个选择，一个是坐牢，另一个是进行器官治疗，而后者远远没有听上去那么友善。实际上，所谓的器官治疗就是我们常说的化学阉割，通过注射大量的雌性荷尔蒙来彻底剥夺一个男人的性能力。图灵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相对于身体上的残缺，时间和自由对于他来说反而是最宝贵的财富。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资格，他最终选择了接受荷尔蒙疗法。然而，使图灵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隆起的乳房、完全变样的声线等等一系列身体的变化，在之后的岁月里无不给他的自尊心带来极大的折磨，而痛苦会随着时间与日俱增。扭曲的治疗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令他从此一蹶不振。更加糟糕的是，尽管选择了让身体遭受折磨，却未能换取他保留住为政府通讯总部工作的资格。从此，他再也没能参加破译密码的工作。1954年6月7号，艾伦·图灵被发现死在了卧室的床上，身边有一个被氰化物污染的苹果。当时的调查得出结论说，他是死于服毒自杀。不过，这一结论也遭到了很多质疑。图灵的母亲极力争辩，他的死是一场意外，因为图灵工作室里有很多化学品，而他是不小心让苹果沾上了氰化物的溶液。而研究图灵的专家则认为，图灵是在实验中不慎吸入了氰化物而意外死亡的。无论怎样，一代数学奇才、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概念的创始人艾伦·图灵就这样英年早逝，年仅42岁。 在图灵去世多年之后，人们缓缓地步入了数字时代，不断精进的基础算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对技术更加清晰的认知，都使得人们对于图灵理论的依赖不仅没有消退，反而与日俱增。例如在冷战时期，它的 ACE 设计就曾经被英国政府用于制作军用设备的蓝图，而不久之后，这些理论与设计更是直接促成了人类第一台家用计算机的诞生。即使在今天，在硅谷，在这样一个代表着当今世上最顶尖计算机技术的圣地，依旧有着无数伟大公司的创始人赞颂着图灵对于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历史的车轮翻滚向前，并没有忘记这位坚持个人性向的计算机学家。2009年9月10号，在图灵去世55周年之后，英国时任首相戈登布朗代表政府正式向图灵致歉。他说，图灵受到的对待是骇人听闻和完全不公平的，英国对图灵亏欠了太多太多。布朗说，我们非常抱歉，你本应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2019年，在英国央行宣布艾伦·图灵成为50英镑纸币的新面孔之后，时任首相特蕾莎·梅发了一条 Twitter， 他赞扬图灵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先驱成就，以及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写道：“艾伦·图灵将出现在50英镑的纸币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方式更能纪念他的成就以及 LGBT 群体为国家所做的杰出贡献呢？为了纪念图灵版50英镑纸币，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还推出了一套号称是史上最难的谜题。这套谜题被称为图灵大挑战，总共有12个需要破译的谜团，难度逐步增加。政府通讯总部的破译专家说，一个有经验的解码高手应该能在7个小时内完成全套挑战。也许今时今日，每当我们提起图灵时，总是会无法避免地想起历史的灰暗一面，人们的傲慢与偏见对那个时代的那一群人所造成的伤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需要正视历史以及那些杰出的人物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并且以此为鉴，确保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失掉道德与人性的准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电影《模仿游戏》当中，我们见到艾伦·图灵在1941年发明的机器彻底破解了德军最引以为傲的英格玛密码机。一台密码机只需要十几分钟就能够破译一条加密信息，英国人每天破译3000条德军情报，从此军情六处把德军的情报给兜了个底朝天。直到盟军登陆诺曼底，德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正是被自己的这个传家宝给坑死的。关于是否是图灵破译了英格玛密码机，一直以来总是有一些争议的声音。其实严格来说，图灵并不是第一个破译英格玛的人。早在图灵来到布莱切利庄园的7年前，也就是1932年，就有一位年轻的波兰数学家破译了英格玛。就连图灵背后的那一台神奇的解码机，最早也是出自这位波兰人之手。只是啊，在图灵的耀眼的光辉之下，他的名字早已被世人所遗忘了。这位波兰的数学家就是马里安·雷耶夫斯基。在传统的频率分析破译法彻底失败后，雷耶夫斯基第一个找到了破译密码的突破口。当时德军的加密规则是这样的，每个月发一本密码本，上面印着这个月每天用的密钥，所以情报内容其实是被信息密钥加密过的。德军在密文中采用这样双重加密的玩法，其实相当心机。一来，虽然当天的密钥只有一个，但是当天发出的1000封情报的信息密钥各个不同，就算是你破译了一封信，还有999封信等着你呢。而第二天，当天的密钥虽然直接写在情报里，但却是加密过的，让你即使看得到也猜不到。然而德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套精心设计的加密体系，最终竟然毁于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波兰人了解到，德国人有个好习惯，就是喜欢把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在每条信息的开头把密钥重复2次，也就是说，每封信开头的6个字母其实是3个字母用当天的密钥加密2次的结果。那么根据这条规律，经过复杂的推算，雷耶夫斯基就发明了一台反向英格玛，自动转动编码器转子，10万种编码模式全试一遍，只需要2个小时。从早上6点德军发出天气预报开始，到8点钟，他就能够破解出当天的密钥，然后把一天里的所有情报都尽收眼底。这一台译码机由于在运转时会发出炸弹倒计时一般的滴滴声，因此被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小伙伴们戏称为炸弹机。而我们在电影《模仿游戏》里见到的图灵身后那一台巨大的机器，就是波兰炸弹机的 2.0 升级版本。尽管有了能够破解德军密码的炸弹机，并不意味着就胜券在握了。造化弄人，就在二战即将开战之前，德国人突然对英格玛大幅升级，把编码器的数量从3个加到了5个，
排列组合的数量变成了原来的60倍。破译原理依旧相同，但是需要60倍的算力，也就需要60台炸弹机，需要波兰情报局15年的经费。当然，这个问题不用问，因为波兰人并没有钱，更是没有时间。希特勒早已对波兰垂涎已久，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为了让这个生命一般珍贵的发明不要被毁于战火，也为了给欧洲留下一颗希望的火种，自身难保的波兰把这个破译密码的秘密对英法两国倾囊相授。2周之后，希特勒进攻波兰，1个月后波兰沦陷，雷耶夫斯基等波兰密码3杰逃往了罗马尼亚，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阳光明媚的伦敦布莱切利庄园中，图灵的传奇翻开了新的一页。从德军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天气预报里，图灵找到了新的线索。因为天气预报中总得有天气两个字，德语中写的是 weather， 所以他很容易找到它对应的密文。这样即使后来德军改掉了重要的事情说两遍的习惯，也有了新的线索可以利用。图灵将它称为小抄。在小抄的只言片语当中，图灵发现了与雷耶夫斯基当初发现的环链类似的结构。只要在这些小抄中发现这样的环路结构，那么图灵就能够利用他的神奇机器破译德军的原文了。德军的英格玛的难度是在于当时每24小时要更换一次密钥，因此图灵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破解出来，否则情报就会越堆越多。那么为了提高速度，所以必须要先猜出电报中的几个词，连位置都不能错。当然这不能够算是德国人的失误，因为能够猜中单词是所有拼音文字的共性。不过啊，最终让德国人吃了亏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公式格式非常正规。例如在电报的结尾，他们总是会写上元首万岁，而这便让破译密码有迹可循了。于是在波兰人的研究基础上，艾伦·图灵造出了2.0版本的炸弹机。当10几台炸弹机在布莱切利庄园中滴答作响时，1个小时之内就能够破解德军的当天密钥。这台用于破译密码的机器就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就在希特勒对英格玛深信不疑的同时，丘吉尔把赌注压在了图灵这只下金蛋的鹅身上。一台炸弹机造价高达10万英镑，在当时那真可谓是一笔巨款了。此外还需要各个领域的大量人手来操作，图灵需要的巨额经费被上级摁了下来。结果图灵凭借着够自信、敢越级、足够大胆，居然给丘吉尔写信打了小报告。而出所有人意料的是，丘吉尔毫不犹豫地批复说，即日行动，务必以最高优先级立即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办妥之后向我汇报。从此图灵拥有了令波兰人望尘莫及的资源。到了1942年，布莱切利庄园有49台炸弹机和10000多名解码员，德军的一举一动都尽在掌握。然而为了不让希特勒起疑， 丘吉尔并没有立即展开反击，反而是故意让敌人得手了几次，甚至明知道德军即将空袭考文垂却按兵不动。在关键战役上，比如不列颠空战、大西洋海战和北非反击战等等，英军全都大获全胜，德国人其实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在欧洲几乎全部沦陷的至暗时刻，小小的英伦三岛却成为了盟军最后的堡垒，一直坚守到大逆转的那一天。后人评价说，图灵破译英格玛之功，至少让二战提前了几年结束。与一战成名的图灵相比，最初发明炸弹机的雷耶夫斯基后来又如何了呢？二战后，他辗转回到了祖国波兰。有人说他在大学里面做行政，也有人说他在工厂里当会计。总之，雷耶夫斯基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对自己惊心动魄的前半生只字不提。除了波兰军方的少数高层，没有人知道这个戴着眼镜的小老头竟是当年的王牌特工。由于英国政府对破译细节严格保密，就连雷耶夫斯基他自己也不清楚图灵究竟是怎么破译出英格玛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部分资料解禁后，年近七旬的雷耶夫斯基才从一本畅销书里发现，原来图灵就是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给了希特勒最后一击。不过在他眼里，这些浮名向来是无足轻重，当他回首一生，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斗争。1954年，图灵英年早逝。1980年，雷耶夫斯基逝世。2000年，波兰政府向波兰密码三杰雷耶夫斯基、鲁日茨基和佐加尔斯基追授了波兰最高勋章。20世纪的密码学巨星早已陨落，他们在波兰壮阔的历史长河里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能自动解密的炸弹机变成了更加强大的计算机，而英格玛代表的复式替换加密从此跌落神坛，万劫不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